燃烧生命，点亮江西的心灯。黎明远振臂高呼，中国的天空一片光明。燃烧的中国心，德莱小妹妹会撰稿，真理剧团演播。
九集，泥泞路上的脚印。天下着毛毛细雨，凉风吹过脸庞，有些寒冷。雷神父一个人走在嘉兴市这条蜿蜒曲折的路上，屋檐下有几个妇女叽里咕噜的在说着什么，雷神父一句也听不懂。语言不通，没法讲道，没有工作，自己已经是一无所用啊。他想起天津的教友思铎，泪水禁不住一次次地流下来。主啊，今天这个样子是你的旨意吗？赐给我力量吧，我是多么盼望让中国归中国人，中国人归基督。
雨泪你为我擦干，你为我抚平，当所有的人都离我而去，谁默默地浇灌着这片贫瘠的荒地？眼泪你为我擦干，创伤你为我抚平，浇灌着这片贫瘠的荒地。虽然我已一无所有，当我认真实地拥有你，耶稣耶稣，我亲爱的朋友，
这样的生活并没有过多久，宁波的赵主教听说雷神父来到了上海，立刻给刘世察派了一封电报。电报中说：
刘世察，请你千万挽留雷神父，不要叫他回法国，叫他到我的教区工作，我这里急需要人啊。
过了几天，刘世察答应让雷神父去宁波了。一位同会的思铎来见雷神父。
雷神父，到了宁波你就该改变一下你自己，脱掉你的中国服装。
每天的苦已经够了， 恐怕到不了宁波就要死了。
几天以后，赵主教派人来接雷神父。到了宁波，大家都非常欢迎他，修士们也纷纷前来安慰他。
雷神父，我们早就听说您在天津的事情了，您受苦了。
是啊，雷神父，你的苦不会白受的，总有一天会结出果实。
谢谢你们，那让我们好好的为中国的教会祈祷吧。
宁波的赵主教为人活泼，心肠慈善，态度和蔼可亲。雷神父来到这里以后，心情也渐渐地好了起来。他努力地学习宁波话，为的是能够尽快地做些传教工作。四月十五号那天，赵主教来见雷神父了。
雷神父，你陪副主教李公到离岛视察教务好吗？
让我试试看吧，我的语言还不行。
没有关系，这正是你学习的一个好机会呢，也可以散散心啊。
雷神父陪同副主教李公去了离岛，深深体会到这里的教会跟北方大不相同，风俗、人情、语言全都不同。见到他们，雷神父很高兴，可是就是不会说这里的话。这时候可真体会到哑巴的苦了。视察完了，雷神父回到自己的住处，大哭了起来。
我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，还能够学会这里的话吗？
雷神父，你不要灰心，我们可以帮你的。
在赵主教跟同会修士的帮助下，雷神父努力学习当地的语言。终于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几个月之后，他就学会了当地的语言，就能跟人沟通了。由于教友们的引荐，他认识了许多军政界的新朋友，也帮了教友不少忙。六月底，赵主教来跟雷神父商讨着。
雷神父，你传教很有心火，人际关系也很好，现在是不是可以接受一个总堂呢？
主教可以随便吩咐我。
哦，绍兴总堂大约有3000教友，居住的有些分散，有三位中国司铎，你看怎么样啊？
雷神父高兴地答应了，做了绍兴的本堂。他每天忙忙碌碌，不但给议事报写稿，还屡次给地方士绅及教育界演说。在自己的堂口，他逐渐把法国旗改换成中国旗，外国神父们见了便纷纷议论，在赵主教的面前告发雷神父，说他又来南方造反了。赵主教就给雷神父写了一封长信，信中这样写着：
雷神父，我很信任你，你很有传教能力，但本教区有自己的历史传统，请你尊重，不要与他冲突。一，本教区向来不谈什么爱国，除了给国家上税，不谈其他的事。二，对于中国神父们，虽然应该爱他们，但辅佐地位为他们最相宜。三，治论法国保教权，我向来没有成见，你不可以贸然反对他。四，神父的服装向来是西式的。五，要成立任何团体，必须有掌上许可，
成立恭敬会时期尚未来到。
雷神父看完了这封信，心中一阵酸痛，泪水又一次流了下来。没想到为了爱中国却到处碰壁。两个月之后，雷神父参加了教区的思铎闭境。闭境的第二天，他办了总告解，然后跪在一个小苦像面前，给赵主教写了一封长达几十页的信。在这封信中，他对中国归中国人的思想表达得条理清晰。可是过了一年，赵主教都没有回信。在这段痛苦的等待岁月中，雷神父不断给瓦内伟蒙席报告中国的现况。瓦内伟把这些报告送到罗马教廷，罗马接到报告后总结了89个问题，又派光主教继续调查中国的状况。光主教对雷神父说：
雷神父，我什么都可以同情你，就是不赞成你爱中国。
为什么不许我爱中国？欧洲作战的时候，外国神父不都是自动离开中国，回本国去做随军司铎，报效祖国吗？法国人可以爱法国，中国人就不能爱中国吗？
那不一样，不能一概而论。为法国人可行，为中国人就不行。
那是什么道理？
你口口声声说教训人爱国，你是比利时人，你应该先爱比利时啊。你叫中国人爱中国，你自己却不爱比利时，你爱别人的国家，这不是坏榜样吗？
传教士来中国就应该爱中国啊，我爱中国爱得十分合理。我给主教说个比方吧，比利时的皇后是德国人，欧洲大战的时候她反对德国比皇帝还要厉害，不但比利时国人爱她尊敬她，德国人也赞成她，说她做得对。
哎，这不一样，她同比利时皇帝结了婚，所以她应该爱比利时啊。
敢问主教手上戴的是什么呢？
啊，是戒指啊。
戒指不就是结婚的标记吗？你同谁结了婚啊？不是同中国教会结了婚吗？
哎呀，你说的都有理，但是你总是个怪胎，除你以外谁也办不到的。
是的，我相信除了怪胎谁也办不到，可是天主赏赐我的就是做一个怪胎，叫我替中国人卖命，解决中国的问题，让中国人治理中国，让中国人做主教。
哎，我不反对这个，但是时候还没有到。
我的好主教什么时候才会到呢？
多则100年，少则也要50年。
主教说50年有什么标准呢？50年以后有什么惊奇的改革呢？如果说10年后的神父数目增加若干，这倒是可信，因为现在有多少修士，10年以后可能有多少神父，这可以预先估计。但是50年以后才可以有中国的主教，这有什么理由，什么根据呢？
哎呀，资格不够。
为什么300年来中国人资格不够，不能圣主教，50年以后就有资格了吗？还是50年以后对圣主教的要求改变了呢？这可不是小问题。说实在的，我活一天就要为中国人做主教这件事奋斗一天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。
光主教在调查老西开事件期间，本笃15世的传教大宪章扶至大至圣之任务通牒颁布了。这一道通牒是针对普世传教区问题而发的，其中大部分的见解、立场和字句都引用了雷神父跟汤神父的报告。外国传教士面对福至大通牒都气炸了。
教宗这个命令叫我们怎么听得下去呢？我们受不了福至大，他算是什么个东西？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这根本是雷神父的主张，他的愿望都可以在福至大找出来。
哎，
我们回国吧，他们年轻人有本事，就瞧瞧他们的能耐吧。
教会当局以福至大通牒肯定了雷神父的传教方法，但是他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荣。部分外国传教士更加不理睬雷神父，恨不得他立刻离开中国。最后，他们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让雷神父去法国管理中国留学生。就这样，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，雷神父奉命离开了他心爱的中国，踏上了去法国的征程。